欢迎大家再次登录我们 F Counci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探讨企业内部控制系列活动之固定资产管理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Council 产品部经理悠悠曹。那本次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那其实从本次活动大家报名的这个踊跃程度不难看出，就固定资产的管理是很多财务同行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固定资产管理呢，也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数量大、种类多、价值高、使用周期长、使用地点分散等特点，那么管理难度呢也是相对较大的。那我之前在跟很多财务同行交流的过程中，很多同行呢反映到对于固定资产的进和出，如何制定一套有效的控制流程，以及如何控制好固定资产的报备点，固定资产维修产生的费用是该资本化呢还是费用化，标准在哪里，那如何发现闲置的固定资产并及时处理等问题，非常感兴趣。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跨国界的企业呢也是属于那个资产密集型的企业，资产的投入呢占了公司投入的很大比重，那因此对于这类企业的财务管理者来说，固定资产的管理是显得格外重要。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化工行业的两位企业嘉宾，他们将为大家分享他们在固定资产管理方面的最佳实践。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企业嘉宾呢其实都是来自我们的会员企业哈，一位是克莱化工天津这边负责到固定资产的controller 高瑞锦，还有呢来自我们烟花通信华东区的工厂财务经理毕武臣，另外呢原定于这个朗生化学这边的工厂财务经理夏先生呢，他是由于因为今天临时接到公司总部那边的一个消息，要今天下午要开电话会议，所以我们的活动他没办法参与，他也呢让我告诉大家表示抱歉。那最后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京都天华企业风险管理服务部的主管合伙人Chris 唐，他将作为观察员呢以第三方的角度为大家所面临的一些风险呢做一些点评。接下来时间我想让我们三位嘉宾分别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一个工作经验可以吗？首先有请 Steve。
哎，大家好，我是 Steve。 刚才又有介绍了，我是液化空气东部地区的这个财务经理。我主管这边的一些工厂的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工作，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是资产的管理。这些资产的管理，因为我们这个作为化工产业的其中之一，我们固定资产的投资特别大，而且我们的地区分配非常广泛，就是在整个华东地区的很多城市和地区都有我们的很多大规模的投资。而固定资产来说，在我们整个的资产负债表上占的比重基本上要达到60%左右，而且有些公司可能更加接近于80%到90%这样一个很大的比重。我们的资产管理非常细致，所以在这中间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也曾经求助于有些的专家，包括政府的有一些咨询的一些部门。所以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探讨一下其中有一些就是说现实当中操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解决的一些方法。好，
谢谢 Steve。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那个Doris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克兰天津的 Doris。 我在公司主要负责的是，我主要是担任那个 Production Controller 和 Business Controller。 主要负责的是成本和总账这一部分的工作，固定资产管理呢是我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吧。我们公司就是科兰总部呢，对固定资产管理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曾经进行过专门内部审计，曾经提出过专门的一些内部审计意见，然后我们就根据自己公司的状况，也相应的制定了一些固定资产的管理制度，也是通过我们自己平时的一些经验吧制定出来的。在此呢很愿意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也希望学习一下其他公司的好的财务那个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 Doris。 那么最后由我们的 Chris 来介绍一下您的一个工作范围。
哎，你好，我是 Chris， 我谭鼎成，我是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风险管理服务的总监。那我我不是做企业的，但是在我过去这么多年10来年以内，我曾经做过很多有关于内部审计或包括风险管理的一些服务，对于国内外很多大型企业，包括国营企业也好，上市公司也好，也做过很多方面关于固定资产的管理啊，包括会计的管理还有就是实务的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活动的一个流程。我们的嘉宾分享呢大概会持续一小时十分钟的时间。那最后我们会留20或者到30分钟的时间呢，给我们需要提问的台湾同行呢，接进来与嘉宾进行交流。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嘉宾的一个分享。那其实我记得最开始我跟那个 Steve 在电话沟通的时候 ，Steve 提到的就是说管理好固定资产。我记得当时您说了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对于您公司来讲，可能是一个完善的系统，还有就是内控的一个制度。那么接下来就是执行的一个问题。我想大家其实都非常期待，想了解您的公司是如何通过系统和制度把固定资产的管理细节落实到实处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 ，Steve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谢谢大家。我们刚才已经简单提到，因为我们公司这个资产非常多，而且涉及到很多的产品，涉及到很多的管理部门，因为这个 owner 可能分布在各个地区，还有各条产品线，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固定资产的核算，就是它要求的这个细度深度就是特别高。而前面我也提到过，就是这个资产因为占我们的整个固定资产占整个资产的比重大，而且这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 cost 的影响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各条产品线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它涉及到维修啊，涉及到折旧啊，涉及到一个资金的使用啊，占用啊，所以这个系统的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我们也是在两年之前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这个国内的一个 local 开发的一个系统，那时候老师说对这个资产的管理就是说那个要求非常低，然后它也很多的功能也还不具备。是在两年之前，我们就是说因为公司发展的特别快，然后管理上的要求也向纵深方向发展，这样子的话我们switch 到这样一个 Oracle 的一个系统。相对来说 Oracle 系统在有些管理方面，资产管理这个模块方面还是功能还是挺全的。我们在执行的这两年工作下来，我们的一个资产的管理的整个一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整个的一个大概的一个 policy， 或者说一个我们这边自己的一个流程方面或者要求方面有哪些。我们整个的固定资产流程的管理，所以其实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在它一个初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 capex 的一个 budget， 就是说每一个项目，首先在我们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budget， 而这个 budget 可能还涉及到一个valuation。这个是由我们这个投资委员会参与决策，最终由他们做出 decision 的。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他可能会知道就是说整个 project 需要投资的固定资产。前面我提到过，我们其实很多投资基本上都是固定资产的投资。整个资产的投资，它将来在它的生命期限内，它会带来的一个 cash flow 的一个情况，主要是根据这样一个决策的一个原理。而如果这个通过一层一层的从 regional 的 finance 到我们的整个投资部，到或者到一个我们 group 的一个 decision 这样一个 process 做下来以后，我们会有一个会定位这样一个 project 的进行投资，它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算是多少。而这个预算也就是我们后面接下来就是后面一直执行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整个的 budget 有多大。而这个将会下发到我们的这个申请者，然后财务当然在这中间起着一个监控的作用，就是哪一个项目它的预算是不是在这范围之内，就是预算因为一方面预算有一个金额，另外一方面预算还涉及到它的一个 scope，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投资它是包括了哪些设备，各种设备的它有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要求，甚至包括进口和国产的它都有一些定义，就是这个设备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的 scope 后面就在执行当中，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是我们其实最主要是一个investment 的一个 decision 的一个过程。完了以后这个马上接下来的就是一个会计的工作了，因为这个下发到我们财务部以后，我们会按照这个去做我们的一个 CIP， 我们在我们的 Oracle 里面有一个叫 CIP 的一个 project 的管理的一个模块。而这个模块会把它的 budget 做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整个的项目建设过程当中，所有的相关的一些跟本项目相关的一些资本的支出，我们会通过这个 project 的去 handle， 就是说它会把所有的这个项目的所有的信息全部记录在，当然里面可能会分到是 equipment 还是 land，还是一些 travel， 还是一些 maintenance， 还是一些consulting 呢，甚至construction 呢，所以所有的按分类去进行一个管理。做的整个项目过程结束以后，我们会根据就是说项目已经完工了，根据项目部会有一个完工报告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中间会涉及到他所 花费的所有的一个 capex 的一个支出，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结果，一方面看它的一个budget 的执行情况，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根据这整个的一个结算去转移，从 CIP 转移到我们的 FA， 这样我想也是我们的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的一个起点了。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 FA 的一个核算，这个 FA 就是从 CIP 模块直接转到 FA 模块，当然这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 communication， 包括因为我们都知道财务部门作为一个非生产性部门，它离赛的可能很多的信息比较远，所以我们会在 CIP 转 FA 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跟当地的一些 project manager， 包括 plant manager， 去进行一个沟通，去理解这些设备，就是说固定资产是怎么进行一个分类管理，怎么登记我们的卡片，哪些是成其为一套固定资产，这个要到我们的就是说工厂那边运营那边去取得很多的详细的信息，在他们的配合下我们完成我们整个 FA 的一个登记状况。而我们的 FA 的登记就是说其中有很多的要素要包括进去，当然一个是这个 FA 是一个就是 description 是什么东西，就是它主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些 element 包括call center 其实我们讲其实就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 owner，还有一个 product， 我想这是很多的跨国公司现在都要面临的一个 call center 和 product 的概念。 product 因为我这是我们这个后续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 valuation， 一个会计的一个核算，当然我们还要包括 location， 因为这个 location 确实非常重要的介绍它这个资产在哪里，这为我们将来的一个盘点呢，我们知道公司这么多庞大的资产都分布在哪些地方，就是这是它的主要的信息，包括会计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折旧年限呐，包括残值率啊，这个都要对。当然，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公司它有统一的，对于各种设备、各个产品，包括这种折旧年限、残值率，它有统一的一个规定。这个我们是 follow group 的一个 policy。这是整个的固定资产，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其中很多的就是 accounting 的一些问题。当然，在固定资产运营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一些关于资产的一个转移。其实像我们这种公司其实蛮多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设备是在客户的一个现场，而这个客户的现场可能有些时候跟这个客户他的生意结束以后，可能会我们会 move 到其他的一些新的客户，或者说新的 business， 这样的话我们的设备的移动就是蛮频繁的，而设备的移动就是说一个涉及到一个地点，可能从 A 地区 move 到一个 B 地区，另外一个涉及到一个 cost center 的概念，不一定是同样一批人来管理它，可能是从 A 产品转移到 B 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 product， 因为涉及到 product 就是这个就涉及到一个 performance 了，就是这个资产已经转移到一个新的 product 里面去折旧了，所以我们要求对于整个的固定资产在它运营期间进行的所有的一个资产的一个 location 的一个 move， 这个当然不仅仅是 location， 就是包括它在 call center 或者 product line 之间的一个 move 的话，我们都要求就是所有的申请者，就是新的接手者和原来的就是维护者，必须他们要共同签订一个走一个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走一个这个 asset transform 这样一个流程，一个 application， 而这个 application 必须由转出方确认，转入方确认，然后经财务部确认，最后到财务，而财务确认了以后，就是要确认他的新的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变更，因为这些信息的变更涉及到我们将来的performance 的一个考核，这是在运营中，当然运营当中可能还有维修，对于我们这种行业的这种维修成本有时候也是蛮大的，因为有很多这种 inspection 啊，还有这种叫什么一些 spare parts 的一些更换呢、啊，所以在我整个维修过程当中，这个成本也是蛮高的。而维修其实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它这个生命的一个周期，比方说我们一个资产，我们说公司定位是在十年去折旧，其实能不能做到十年，其实最主要是看一个维修，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这个，当然维修的成本越高，可能你这个能做到十年的可能性当然越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其实这是决定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是短期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维修成本很高，你的资产可能使用的寿命会长，可是相对来说可能有些manager 他可能就是说短期内就不想去进行维修，这个可能会减少他们的一个 performance，会增强他们的一个 performance， 但是从另外一点说，他的资产可能将来会有一些损耗比较明显，包括我们后面讲的一个 impairment 可能比较明显，这是在整个，所以我们也会去在 regular 的 monthly 包括 annual 我们也确认每一个部门每一个 call center 每一些主要的一些equipment 的一些维修的一个cost， 维修的一个 cost 如果是偏高或者偏低，我们会肯定跟这个 fund manager 或者 owner 去进行一个沟通，就是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太高，什么原因太低。如果太低的话，可能是因为是他的利益的一个 conflict， 他们会觉得这个不想在就任期间去太多的花费钱去维护。嗯，这是在他整个运营当中，当然在运营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个 impairment 一个 test。我们曾经发生过，就是有一些资产它可能就是说维修的长期维修的不好，但是短期可能不是很显现的出来。如果说三年五年都没有很好的去维护，这个资产可能会有一个折价，就是说它本来生产是一千吨一天，可能现在已经生产不了，可能生产500吨。而这种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资产都是单独核算的，它的很多的利润都能单独核算，我们可能就能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一套资产的生产能力下降。而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 auditor 也会 challenge 你，就是说你的这个生产能力的下降是因为你真正的这个需求下降了，还是因为你本身这个自己的资产在生产能力方面有限了，而这个有限其实就是前期没有合理的去维护。这样子的话，对于很明显的这种资产的一个损失，我们会进行一个 test， 就是是不是有这个损失了，而这个损失必须是要记账的，而 auditor 也会很在乎这一点，对于尤其是对于这种资产投资规模特别大的一些公司。嗯，然后我们会讲一个details， 就是在处理当最后就是处理，就是因为我们经营在中国已经有15年了，其实我们在中国每天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资产进行更新换代，进行处置。而这个处置就是其实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涉及到资产的实物，另外一个涉及到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个入账。而资产的处置我们有一个流程，就是也是由申请者提出申请，由技术部门进行鉴定，然后由财务部门进行确认，就是账务的一些确认，然后包括它的原值是多少，一使用年限是多少，它是不是到了合理的这个折旧年限。如果说没有明显到达合理的折旧年限，我们会去 challenge 我们的 user 还有我们的 technical 部门，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提前报废了。这个经过这几个部门确认以后，最后总经理要进行确认，就是总经理要确认这些资产确实应该要更换了，或者说要淘汰了，要处理了，报废了。最后这一套都这个整个的 process 结束了以后，我们会把这样一个工作交给我们这边最后处理固定的是我们的采购部门，采购部门会根据会在跟供应商啊，或者说是一些 customer 进行去沟通，因为我们这些有些设备是比较特别的专业化，不是很多就是在市场上特别流通的那种，所以会根据就是说很多比较 specific 的一些 supplier 或者 customer 看着他们的需求，让他们最后进行一个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当然处理的时候他可能也是根据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采购和销采购的一个流程一样，会有一个报价啊，或者说一些 customer 的一些比较啊，就是确定一个对于我们最合算的一个买方。处理完了以后，最后的一个结果会交到财务部，会进行一个账务的一个确认，这样整个的一个 asset 报废了以后，我们会知道它的residual value 是多少，然后它整个的卖了多少钱，这样进行一个资产处理的一个确认的一个审议。在于 accounting 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盘点。盘点我们现在就是一年，就是对于固定资产的话，我们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的盘点。我们的盘点每年是在年初，我们做 budget 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个整个的资产的一个盘点的计划。这些资产当然包括这个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些存货啊，固定资产就是包括所有的固定资产的。但是我们的盘点因为规模特别大，还有分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并不是每年就是说全部进行所有的固定资产的一个盘点。我们的盘点每年都会有一些盘点计划，就是说这个盘点计划会 cover 几个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要达到我们整个资产价值的多少，我们现在定的一般性是在80%，就是说 minimum 要 cover 我们资产的80%的一个 value。 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说选定哪些类别的固定资产，就是根据我们公司内部的分类，就是 A 类 B 类还是 C 类，然后要盘点哪些类别的一个固定资产。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盘点完了以后，我们会跟工厂去确认，就是盘亏盘盈，最后有一个处理的一个，当然会去检查这个盘盈盘亏的原因是哪些，然后最后根据这个盘盈盘亏的一个记录进行一个资产的处置。资产的处置我们是要通过一个资产整个处置的盘盈盘亏的流程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流程，就是从 盘点者到我们使用部门那个财务这边 manager 确认，最后到我们的这个总经理的一个确认的一个过程，就是整个资产进行一个盘盈盘亏的一个处置，这是一个 accounting 的一个处置。这是我们大概的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整个液化空气这边关于资产管理的有这样一些比较 regular 的一些 policy 来执行。当然就是说其实因为前面讲过，很多其实很多公司也都有很好的一些 policy， 其实更多的可能在执行当中力度是多大，这个是决定了你这个证券的这个 policy 到底对公司的资产管理有没有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同样一个 policy 如果只是流于形式的话，它可能就是说根本没有体现就是资产管理或者内控管理的这资产这一块的一些价值。这是我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所有关于液化空气的一些资产管理的一些流程，谢谢大家。